小时候是一个不太听话的孩子，其实我不是小时候不太听话，我是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不太听话，因为我妈妈用了很多天才生不下我，把我生不出来的时候，后来就被迫用那个剖腹产，但是反正又出了医疗事故，所以我母亲在身上留了三根刀疤，才把我平安的生出来。所以我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内心是充满了很沉重的一种感受，也是感谢我的母亲把我平安的生出来，虽然她身上留下了很多的伤口。那我记得我的一生当中，我令我母亲伤心很多次，其实我年纪很大的时候还是很会让我的母亲伤心。我相信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爱我的母亲，就像我们中国很多的母亲一样，但是我的母亲也有很多我们文化所带来的限制，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个人的理想或者是期待跟我的母亲的理想发生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我会让我的母亲很伤心。那我记得我自己有一次的经历是很让我难以忘怀的，就是我大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长得比较重了一点，那我的母亲个子也不是很高大，所以当时我记得在半夜我突然得了很重的病，那个时候70年代还是80年代我忘记这个日子，反正没有电话也没有那个救护车可以叫，所以后来我的母亲必须她背着我去医院，背着我，我知道我的体重很重，所以但是我的母亲居然能够撑住把我平安的送到医院，所以这个经历让我看到我母亲对我的爱是多么的没有保留跟那种牺牲在我们的生命中。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母亲都有同样的经验，我们的儿女在我们与母亲的相处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体会，但是很遗憾的是说由于中国的社会变化太快，或者是说有很多的因素，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的母亲她是伤痕累累，今天很多母亲是心灵破碎的，由于很多的事情的不可期待的或者不太好的事情的发生，使他们的灵魂也好精神也好肉体都备受打击。这个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的父亲们在哪里，我们父亲的角色在哪里，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对我们的妻子的关爱在哪里，很多时候的伤口，很多时候的痛苦是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或者是做丈夫的嫁给我们的母亲的。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丈夫们需要在这些事情上，父亲们在这些事情上需要悔改的。但是同时你也会发现，今天母亲的角色在这个新的时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个很新的调查当中，在2017年的一个调查当中，你会发现出轨率最高的是女性，出轨率婚内出轨率最高的第一是全职妈妈，出轨率第二才是教师，第三是医生。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是这实在是令人很震惊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虽然是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有必要去思考女性，也思考我们男性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使命职责跟角色，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的应尽的责任了呢？我感谢上帝，在我的家庭的生活当中，我的父亲跟母亲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争吵，因为我们父母的那一代，他们是生于40年代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那一代人，他们很多时候用沟通的方式是用吵架来沟通夫妻的关系的。但是我也看到我的母亲，她备受创伤，在很多的社会的问题或者是家庭的争执当中。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父亲始终给我母亲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全感的，就是我父亲从来没有跟其他任何女性有过不应该有的往来。所以虽然我的父亲他年轻的时候或者中年的时候他还是一表人才，他走在街上是有很多女性回头会看他的人，你看看我，当然我不跟我父亲比，但是我可以跟你们保证，我的父亲他从来没有出轨，他跟女性的任何其他女性的往来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我的母亲讲了半天，最后就说， 他说你爸爸这点还是不错的。所以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安全感，也给了我在婚姻当中很大的信心。所以到目前我感谢上帝，我自己的婚姻当中也是充满了激情。直到今天，我们结婚已经不到20年，但是我们到今天我们还是充满了激情的。我们的婚姻当中是充满了理解的。我们的婚姻当中还有非常少非常少的是充满了乐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一起要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实际上是反映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活跟我们的家庭。我们不是要再指责某一个人的罪，或者某一个群体的罪，或者某一个教会的问题。我们实际上是希望透过这些事情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看我们有没有当好我们母亲了。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作为一个父亲，我尽到这个家庭应尽的职责使命，我对我的妻子的关爱，我对我儿女的职责，我对整个家庭的呵护，我想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我们就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第6章18到20节，哥林多前书第28集，再论淫乱的罪。我们一起来，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若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我们走到了第6章的最后，你就知道整个哥林多前书是分成2大块。第一大块就是1到6章，它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有些人去见的保罗，向保罗报告了哥林多教会所犯下的各种的问题。其中有2大类，第一大类就是1章到4章所面对的教会纷争的问题，教会谁有权力，谁有发言权，谁要争夺势力范围等等等等，这是第一块所面对的。第二块所面对的就是5章到6章所面对的是信徒的道德操守的问题。而在这个道德操守当中，保罗重点要讲的就是哥林多教会因为受到当时的文化，当时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受到各种不健康的文化的冲击下面所带来的教会产生很多淫乱方面的问题。而在这个里面，你就会知道保罗当时所面对的不是一小群人，而是这一小群后面的一个整个的社会的问题。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要面对的也不是我们一小撮的人的问题，或者几个家庭的困难，而是我们这个群体所背后面对的整个社会的文化的一种倾向。在这里面，你如果看第7章，你就很明显的知道7章到最后讲的是保罗针对他们信上提的问题的回答，而1到6章是他们向保罗报告时候所带来的问题。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保罗当时很头痛的是，因为希腊的文化对哥林多教会影响很大，因为希腊文化普遍轻视肉体，他们很多人持的是两元论的观点，认为精神或者灵性跟肉体生活是可以分开的。所以你精神上可以追求很伟大的、很良善的、很高尊的学问，但是你的肉体生命可以活在罪恶当中。这就是今天你会看到在我们有些大学的生活当中，有些为人师表的，他可以一方面在课堂上教授很高深的学文，但是同时在他私生活的范围当中，他可能跟女学生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而甚至最后导致这些学生以自杀来结束他们的生命，这种事情也会发生。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2000年了，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跟今天我们在中国教会所面对的困难是一样的。哥林多教会当时所面对的有几种主要的文化的思潮当中，其中有2种主要倾向，一种就是说因为这个肉体是什么败坏的，灵魂是高尚的，所以我要刻苦己身，我要虐待我自己的身体，让我可以什么有一个好的圣洁的生活，这是一种倾向，而这种倾向显然也是错误的。但是哥林多教会面对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因为肉体是什么败坏的，就让它败坏吧， 我只要保持我灵魂干净就好了。这是另外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在哥林多的教会。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在谈为什么基督徒，或者保罗说为什么基督徒要逃避淫乱，基督徒如何面对淫乱的问题。那么淫乱的定义是什么？淫乱一个基本的定义，一个总体的定义，也是被认可的定义，就是在婚姻以外的这种性的关系。在这里面保罗谈了三个事情。第一个，为什么基督徒要逃避淫乱呢？因为这会得罪你自己的身体。保罗在这里六章十八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若人所犯的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了自己的身体。在这里面是得罪了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为其他的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这个罪是在身体内、身体里面的。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你就看到保罗在十八节是用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来表达这个思想的。一方面就是什么，无论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内，但同时他说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只有淫乱的罪是在身体之内。今天我告诉你，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到了一个程度，这两个字都听不到了。今天你有谁如果还跟你说到淫乱的事情，你觉得这个人是有脑子瓦特了？上海人说，你觉得这个李牧是他脑子瓦特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就当整个世界，我已经讲过，如果整个世界都说这个事情是对的时候，但是你知道你内心有一个标准，你内心有一个标准的，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告诉你，人很有意思的，人有些事情知道它是不对的，人里面有一个标准。所以不是单单基督徒反对同性恋，我告诉你，同性恋是同样的问题。今天同性恋的困难在哪里你知道吗？无论你怎么样去这个政治势力去帮助他，还是世界的文化去支持他，无论人怎么样炒作他，我告诉你，有一样东西你改变不了，就是人里面对他的不喜欢跟憎恶。我告诉你，这是没办法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要在儿童身上动手，因为他们可能希望用100年的时间把这个也根除掉。所以在美国、在加拿大，你会看到有很多从儿童身上就已经让他们知道，哎，你生出来是男是女啊，你到底是男的吗？所以以后我们入关美国什么很麻烦的，就是 female and others。 所以你以后进厕所，你就看到就没有再没有男女厕所之分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们要从这个根里面去铲除我们，他们认为我们的偏见。但是当整个世界文化都说这是对的时候，保罗说不是的。保罗说不是的。今天你知道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如果去看历史，你研究罗马史，你会发现罗马史不一定基督徒写的哦，有很多非基督徒写的罗马史当中，虽然不是说都有完全一致的观点，但是有相当部分的历史学家认为什么？认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是淫乱造成的。相当部分。罗马当时在最大的公共浴场，可以同时容纳2300人去洗澡的地方，是男女混入的，混杂的。罗马在当时的这个文化当中有一个节日叫太阳节，叫罗马花节。这个花节是什么？就是20万妓女同时上街去庆祝这个日子。罗马当时在文化当中已经完全什么？是被一种世俗的一种淫乱的文化所占领。而这个事情导致的结果就是从上到下整个的社会结构一败涂地。所以到后来罗马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它的生育率明显不足，而各种性病泛滥，而性病泛滥的直接的结果就是什么？导致人生不出孩子啊，或者是生出很多很多有问题的孩子啊。所以后来这些问题一起影响到整个罗马帝国的生存。所以有人就开了句玩笑说，罗马人灭亡是因为洗桑拿浴洗出来的，有点道理的。而这些观点不是基督徒的观点哦，这些是历史学家的观点。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逃避淫行，逃避用的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是一种现在命令式，就是说 表达的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你当有习惯性的去逃避这种事情，你应该看这种事情可怕到一个程度，要养成一个习惯去逃避。但是今天社会我们不是这样，你今天看我们穿的衣服，看我们的我们在网上 post 东西是要过度渲染这些东西的，我们女孩子就是要 post 这些照片让人家来羡慕我的身体，男孩子们就是要表现出另外一种的欲望来表达这种情感。我觉得真是，我相信任何一个时代都还是有高尚的灵魂的，我相信任何一个时代还是有一群人他们不会欣赏这些东西的。我觉得今天的社会，我们的整个的文化的导向实在是像洪水猛兽一样的时候，我们作为教会，我们是否应当好好重新思考保罗所说的你们要逃避淫行，就像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一样的要去逃避。你说为什么我不去抵抗？我告诉你，抵抗不了的，我承认我抵抗不了，我承认我就是因为我的意志不够坚强。我妈妈老是说我，你的意志就是不够坚强。 yes 是的，所以我要逃避。我知道我进入这个环境当中我会犯罪的，我逃避。我知道我在这种环境当中必然陷入到一种自身无法自拔的这种地步的时候，所以保罗说你要逃避，这是一种习惯。要保罗为什么说行淫心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呢？因为在六章十三节的时候他说过，身体不是为了淫乱，是为了主。所以他在这里实际上我引申出来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你知道性的结合，性的结合不是那么简单的，你以为就像喝杯咖啡一样吗？而是什么灵跟灵魂体的整体性的一种结合。而这种结合是一种什么？是达至灵魂的。因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你跟基督联合啊，就是两人成为一体，你跟妻子联合也是两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里面的关系是最最深刻的。所以你其他的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这个罪在身体以内。第二个，淫乱是败坏了人的人格的本质的。因为什么？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造，创世纪，对不对？当你在这里面破坏了的时候，你实在是破坏了上帝创造你的形象跟样式的。第三个，我们是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如果当你破坏了这个关系之后，实际上你变成一个卑贱的器皿。保罗不单单在哥林多教会这么说，保罗在很多地方都这么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要劝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啊，你们看这个这么大的罪，你赶快要 run away 啊，你要逃啊。然后保罗也跟着吗他的学生提摩太说什么？要逃避淫行，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保罗说的对也不完全，因为我发现这个事情不单单少年人要逃避，老年人对不起也要逃避。我们就看过70岁的这个做传道人的还不能够逃避掉，对不对？所以我就搞不懂啊，我这个40多岁的我看不懂啊，我以为只要我逃避，怎么到了六七十岁还不能逃避呢？但我就特别去问一个老牧师，我说啊，朱牧师啊，我说这个怎么搞啊，怎么70岁还会这样啊？哎，他说这种事情还分年纪的。他说这个啊，这个牧师很有意思，这个我下次请他来讲道你们就认识他啊，东京国际教会的啊，他从台湾去牧会的啊，就那个信友堂的牧师，非常有经验，非常好的一个牧师。他说这种事情还分年纪吗？他说他用了一个词弄得我笑出来啊，他说临老落入花丛中越战越勇啊，这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我就想哦，原来逃避这个淫行不单单是年轻人的，年老的我们都要逃避啊，我们还没有老嘛，对不对？但我说年纪大的我们实在是要很小心的。你知道那个我是在北欧很多年的，我看过北欧的社会的这种性的混乱局面。我第一次到北欧的时候，我在芬兰的时候，他们4月30号晚上他们过了那个节叫瓦布，芬兰文叫瓦布，然后瑞典文叫瓦尔伯。这一天晚上我告诉你，我们每天的祷告是希望那天晚上是狂风暴雨就好了。 因为如果天气好的话，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吧？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发生。所以这些国家的性病是很严重的。我告诉你，保罗，有人就说，哎，保罗说这个病是这个淫行是得罪身体的，是不是指这个病这个事情会带来性的问题、性的病？我说有可能，但不是重点，因为的确性的混乱一定带来性病，而且很多东西治不好的。所以我们到北欧的那一代人，我们看到北欧的年轻人，不要看他们高高大大、金发碧眼，我告诉你，几乎每一个身上都有这种病，而且这种病是带他们一辈子的。因为什么？因为从小他们就乱来，从小就乱。因为他们到一个程度，这种事情已经像喝杯咖啡的一样。我感觉中国再这样下去也差不多。所以我们需要警醒，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什么真空当中的，是不是啊？我们就是平常人嘛，我们就在这个社会当中嘛。无论你是做什么职业的啊，你不要以为从事娱乐界的人就一定有这种问题。我告诉你，你们 IT man 你们也很多问题的。中国社会调查下来，现在男性出轨率最高的是 IT man。 你有没有想要戴个眼镜像我一样斯文的很坐在电脑前？更多麻烦。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事情有后果的。这种事情对你在灵魂跟肉体精神上的损害程度，我告诉你一定有后果的。圣经上给我们很多的榜样，圣经上面出现的大卫犯罪，你知道后果是什么？他的儿子死掉啊。他怎么样求诗篇五十一篇，读过没有？他怎么样求上帝，但是他的儿子死掉，必须死掉的，因为这是犯罪的结果。然后呢，你会看到有好的榜样啊。约瑟，创世纪三十九章有没有读过？约瑟是 run away 啊，就是这个，就是当他去到一个主人家里面，那个主人很重用他，结果这个主人的老婆就对他暗送秋波，还是明送秋波啊？然后呢，还拉他要上床。这圣经说，不是我说的哦。你说牧师怎么讲台上讲这种粗的话？不是的，圣经都这样记载，是为了警告我们。他说，圣经说，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呢？得罪神呢？怎能做这种大恶啊？圣经称这种罪是大罪大恶，而且是什么？得罪神。后来这个女的居然天天来找约瑟，跟他说要怎么样同情。直到有一天，这个女人拉住约瑟的衣服的时候，她说与我同情吧。约瑟是把衣服都留下就逃走了。但是我告诉你，约瑟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圣经说约瑟是什么？面目是俊美啊。我天哪，谁被敬你是靓仔吗？你差远了，我说你靓仔有什么用啊？圣经说你靓仔才是靓仔吗？圣经说什么？约瑟是靓仔。以后你不敢坐第一排了，对不对？对不起，这事我不好，请你赦免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事情在背后是属灵征战，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好像是男女之间的关系的这个问题，在背后有很多的属灵征战。你进入基督的世界有平安喜乐，但同时你不要忘记有很多的属灵的征战正在发生。那我告诉你很简单的事情，单单我们那个二维码的奉献，你知道带来很多问题，很多很多问题啊。除了第一个礼拜我们二维码奉献是因为没有预备，我们出来的时候哎，居然很正常，结果是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的问题多。后来我们请联通啊，请移动啊，加大更大的功率来发射啊，哎，发现问题还是很多。后来那个有人说，哎呀，居然这个整个亮马桥地区的这个什么移动还是这个联通的整个 service 都 turn down 了。对啊，啊，真的上个礼拜就是这样。所以你就但是我们发现我后来就这个事情提醒我之后，我就发现哎，我只是看它是个 technical 东西，我忘了为这个事情好好祷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背后，其实我应该敏感的知道，任何在教会侍奉的东西，它背后都有属灵的征战在里面。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中间有没有好的榜样？有很好的榜样。今天那个你先生不在，我就特别夸他几句啊。他在我特别早晨就问，哎，你那个啊，他那我们的一位姊妹的先生，他是得过中国第一的。那无论哪个领域得中国第一，你们中间有几个人吧？ 对不对？她老公啊，中国第一，我称他，我给他的雅号叫肌肉男，这样的。啊，后来还什么？还进入娱乐圈，进入娱乐圈，很多人要真的请他拍戏啊。但是他跟我亲口跟我做见证，这红了吧？有影响了吧？比你有影响吧？比我有影响了吧？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弟兄有一点很好，很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弟兄要考虑学习的。他跟我说，我从来不跟女人单独吃饭。听见了，听见了啊！不要跟你妻子以外的女人单独吃饭。所以我们在 BICF 给我们的 staff 定了一个原则，任何异性，我们的 staff， 我们的 pastor， 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跟女性单独见面，不单独。不是说我觉得我跟他单独吃了饭，或者我跟他单独见面就一定有问题，不是的，不是的，你们误解了。而是我要把我的防线设得很高。你懂我意思吗？我不要留了一个余地，到我那个时候突然发现，哎，已经走了很远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你有个保护的时候，所以肌肉男的是个很好的榜样，真的很好的榜样。但是我知道，你知道这种是跟我们的文化格格不入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的文化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老是说这，我告诉你，今天很多很多问题就是这有什么关系所带来的。今天很多很多我们的不小心就是这样所带来，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文化当中对于这些细节上的容忍，以至于造成接下来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问题，淫乱的问题是造成我们健康会越来越差。今天有多少的病是跟这些事情有关的？所以有人跟我说，哎，他说我不跟随便跟人握手，我也理解啊。你真的你懂我意思吗？有些病是可以传染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但是我没办法，我做牧师没办法，对不对？啊，必须要握，对不对？啊，所以你们要保护我。啊，离婚率的上升也是有关系啊，直接的危害就是离婚率的上升，间接的危害是带来很多很多破碎的关系，各种各样关系的破碎，你的儿女可能就没有父亲或者母亲了。好，还有犯罪率的上升。刚刚我们看到滴滴出事情，对不对？在郑州，没有想象得到的啊，这些都是带来的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堕胎率的上升。你知道，不要以为这是随便。你知道我们的文化真是到一个极端，就是我们认为这不是问题，你懂吗？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让我们看这不是问题，但是它隐藏在背后的那些负面的因素出来的时候就非常非常严重了。第二个，它不单单是什么得罪身体的，它也是得罪圣灵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保罗在这里面，在新约当中啊，他把身体啊有一个特别的意思。他在这里面看新约的圣殿，第一就是教会。所以在哥林多前书3:16-17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是指你们整个教会就是神的殿。但是在这里面，他特别提到的是你个人。你就是神的殿，因为有圣灵住在你们当中，住在你当中，在住在你的里头。约翰一书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为什么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你里面有圣灵，因为圣灵会告诉你这是对和不对的。有一个弟兄他曾经跟我做一个见证。他说啊，他因为年轻的时候啊非常风流啊，又英俊潇洒，到哪里都是一表人才啊。所以呢，他当时就在上海就有，他说我当时可以每天换女朋友。他真的是可以每天换女朋友，那个时代。然后呢，后来感谢上帝，他信了主。他信了主之后，他知道这些事情不对的。然后他就没有再乱来了。然后他建立了家庭，跟他妻子有美好的夫妻的关系，生了孩儿女，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直到有一天，他跟我做一个见证，他说他在看电视，看那个布道，看到一个英国的牧师在讲道，讲到淫乱的罪， 然后呢，他就那个牧师就说，我要为你们祷告。他说，你们曾经有过这些罪的人，他说我要为你们祷告。他说，然后那个牧师还说，如果祷告后当中你身体有些不舒服的反应，你不要担心，这是正常的。结果这个弟兄就跟电视机前跟这个牧师一起祷告，祷告到完了之后，突然他想吐啊，他就冲到他们家的这个厕所里面就吐啊，好像所有的这些污秽都被吐出来一样的。我告诉你，因为什么？你身体里面有圣灵的同在，你身体里面的圣灵告诉你哪些是污秽的，哪些是洁净的。但是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是正常的，我们觉得可能在中国，我告诉你啊，我知道在西方啊，在西方的社会，你也会有人，男人也会乱七八糟，有的时候男人也会有那个情妇的这种事情，但是他们不会认为这是对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在西方这个是公认被鄙视的事情，但在中国社会不会。我觉得这是有几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太快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另外一个我觉得跟我们的社会背景有关系啊。有没有读过《红楼梦》啊？《红楼梦》里面我最讨厌的那个家伙就叫贾琏，王熙凤的先生，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女儿出痘子，他王熙凤就跟他暂时封房，他居然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乱来，男的也小书童们也干，然后那个这个丫鬟们也弄，什么都来，结果还弄了一个什么包尔家的，我还特别去这个做了一些 study 关于这个事情。真的，因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是容忍这些事情的，我们文化觉得有什么关系吗？但是我告诉你，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很容忍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告诉你带来的问题就是非常明显了。所以贾府被看成除了这个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之外，其他都是脏的。所以贾母就骂这个贾琏嘛，不管香的臭的都要弄到屋子里面来。但是我看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真的有些时候是这样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已经重生得救的，如果你心中有圣灵的同在的，你应该恨恶这些事情啊！你应该内心你会觉得这些事情是脏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是很好玩的，或者是你内心有一个欲望是很羡慕的时候，你已经有问题了。我告诉你，刚刚我说的那个弟兄，对不对？他原来是风流倜傥啊，什么样的女人他没见过，没有干过，没有什么过，你还笑？但是我告诉你，当他心中有圣灵的时候，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那个我跟我们阿尔法的一位同工有一次聊天，我很开心，真是他正好那个开那个我们那个去探完一关教会，我们就一起吃饭，他就跟我做一个见证。他说我啊做阿尔法，他结束之后啊，女生我一律不送，单独的女生一律不送。我觉得他很有智慧啊。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有多少婚外情或者一夜情就是因为送车产生的吗？你不要笑，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看过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一个弟兄送一个姊妹，他不小心的，他们没有预设的就发生问题了，然后就带出来很多一连串的问题，而且到一个程度是不可收拾。所以严谨到一个程度，如果你愿意保护你自己，你愿意保护你的家庭，我必须现在设限啊，我必须鼓励大家设限，是走到另外一个，好像是另外一个极端一样的。你只有把你的限度设在那里的时候，你才能够保护到自己一个程度啊。你反正哎呀，喝喝酒没关系啊，晚上没关系的，大家一起啊，没关系的。你看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其实你知道，这里面是有很多文化的因素在后面。那个有人说，哎呀，你也太过分，我们开个车送个人什么，这是我们的文化很允许的嘛。是的，但是你知道，就像中国的文化一样，你知道，就像我们常常托人带东西，有没有听过？ 哎，你去温哥华了，对不对？哎，你给我带一个东西。有一次我去温哥华的时候，就有人要我带东西，我说不带，我坚决不带。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在年少的时候有过一次经历，让我看到带东西有可能隐藏的问题，你会把命都送掉的，你知道吗？所以西方人跟我们的习惯很不一样，西方人不带东西的，你懂我意思吗？你哪有听过那个奥巴马要出差的时候 Trump 跟他说，哎，给我塞个烧饼给 Jonathan Lee， 没有的，不会的呀。但是我们会啊，你懂我意思吗？哎，你替我带点东西给谁谁，那次叫我带还带药，还带中药。哎呀，我说我冒着要得罪我们很亲密的姊妹啊，我们的神学生的危险，我说不带，对不起，我不带的。我知道得罪人的，但是没办法，因为我看过因为带东西命都没有的，你懂我意思吗？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像我们年少的时候的了。所以那个我们因为在这里讲到我们的平台，各种平台在转播，有些是我们授权的，有些是我们没有授权的，到处播，所以反倒在外面有多少万的人都在看我们的，所以我们常常教会会收到各种邮件。有一次一封信来点名要我收的，托我从国外买药啊，真的，我不骗你啊。那我很纠结，你知道人家一说我得了什么什么重病，林牧师你一定要，你们教会是国外的教会，我其实我们不是国外教会，我们是一就国外身份的在中国聚会的，对不对？他说林牧师你一定这个药在国外便宜，哈哈，那带东西通常是因为便宜所带来的问题，请你在国外给我买药。后来我还问了我的长老们，我们长老会我还申请，我说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事情，长老们跟我说你脑子瓦特了，呵呵，这药可以随便带啊，药怎么可以随便带啊？如果你万一第一个你带的药是不是他真的要的那种药，万一带错吃死人怎么办？第二个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对不起啊，我这个讲到他一定会看到，那我在这里也对不起这个弟兄跟姊妹，他们好像好几个人有病，对不对？请你看到这个邮件啊，这个好几个人有病，有好几个药，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哎呀，弄得我很纠结，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的文化你知道吗？哎呀，你顺便带我一下啦，车带我一下啦，你顺便给我带点药啊，我们不认为这是任何问题的。但是这些问题在现在社会，在现代社会都有可能引起非常大的危害的后遗症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请你们慎重，请你们小心，可能对你们的家庭，对你们的儿女，对你们的夫妻关系隐藏着定时炸弹的，我请你特别小心。你如果说你这个人你老是讲这些东西，你看有些牧师都是讲爱啊，多么美啊，但是我告诉你，总归要有人讲一些这方面的。如果所有的牧师都是好啊好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你总要有人站在这里说这个时代可能面对的问题，我们的群体当中正在被这些东西所攻击影响的时候，你总要有人站出来。所以上个礼拜天我讲完道，一对小夫妻就来找我，他说牧师，我们从来每一次找你都是，我们每一次找你都是我们有问题，都是请你为我们祷告，但是他说今天牧师我们要为你祷告，你有什么要我们为你祷告的？我说第一个，他说你跟，他就问我很有意思，他说你跟师母关系怎么样？一针见血，我说感谢主，非常好，但是师母身体不好啊，你为师母身体祷告。我说但是更重要的，我说因为你，我说你要为我祷告，因为我现在站在这里是向黑暗权势在宣告，我是在黑暗向黑暗权势在宣战的时候，请你们为我祷告，请你们支持我，请你们在灵性上支持我，因为我所面对的攻击现在没有人能够面对，在这里面，在这个地方是需要有这样的声音出来的。所以他们当时，我们就站在路口，我们就一起祷告。最后一点，为什么要逃避隐形？保罗说因为他践踏了基督的赎价，他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保罗在这里用了这简单动词的过去式， 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过去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某一个时点上，基督用他的宝血把你买赎回来了，这个事情发生了。而这个事情是现在你们要记得的，你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你们是被基督买赎回来的。在这里面保罗讲两个方面，其实第一个就是说你们是被买过来的，你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第二个，基督已经付清了赎价，所以你们已经被迁入了爱子的国度，哥罗西书。你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但是你们是进入了光明的国度，进入了爱子的国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们已经没有了自主权了。保罗为什么每一次写信的时候做耶稣基督使徒的，对不对？同时是仆人的保罗，对不对？这个仆人这个词翻译不是最精确，精确的翻译希腊文 doulos 这个词是奴隶的意思。我是做耶稣基督奴隶的，不是单单保罗做耶稣基督的奴隶，是我们每一个被基督白宝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今天都是什么？基督的奴隶啊。所以你这里面就知道耶稣说重价买赎的，他不是指释放了奴隶的代价，是买购买奴隶的代价，是基督自己以牺牲流血在十字架上舍命作为代价，支付了赎金，而使你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使你们在撒旦的控制当中挣脱出来，进入了基督的控制。所以我告诉你，这就是上一次我讲到自由，对不对？自由的代价，基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什么，是在有限制当中的一个自由，就是在基督的限制里面的自由。所以在这里面原因就是因为基督把我们买赎回来的。如果你整个再看这一段，我就觉得，就是保罗很厉害。你如果再把这段经文仔细看，你就看到保罗在隐藏在后面的这个，我们说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很厉害。这个希腊文的写作跟中文一样，有很多很多隐含的意思在里面。保罗在这里隐含了什么？就你们不再是什么罪的奴仆，你们是义的奴仆了。他在这里面实际上就表达的就是说，你们是属于基督的，你们不是属于娼妓的。所以在这个后面的意思是因为基督已经付了重价，所以你们却什么？你们却付廉价给鸡呀、你基督是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你们却廉价出卖自己啊！基督是什么？使你们生命有了圣灵的居住，所以你们称为圣灵的殿呐。但你们却在娼妓去访问娼妓的时候，是在那些邪教的庙宇里面呐。所以你这看到这个一个对比啊。圣灵是居住在你们的生命中啊，而不是啥，你们却想要居住在娼妓的身体中啊。我相信我今天这么讲，我不知道有几个牧师敢这么讲，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特别是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的人，我们需要这样的信息。我宁愿你们背后骂我，你宁愿你这个弄这个脑子瓦特个宁，你这个古董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但是我看到今天我们的社会婚姻的破碎跟家庭的问题所带来的那种恶果啊，求主帮助我们呐、实在是求主带领我们呐、你们已经被买过来的，而且是基督已经付了赎价，付了价格的，但是呢你们今天却把这个价格付给，把这个钱付给了娼妓。所以保罗用词，我告诉你，保罗不是很文雅的人，我也不是很文雅的人，我不要做文雅的人。如果我做粗鲁一点的，可以让你醒过来一点点，哪怕是一点点，可以使你多设几条防线，就不要等你出了大的问题跑来找我。我在这个北京都这个九年当中，我看到多少夫妇带着痛苦的眼泪来到我的面前， 太多这种问题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吧。保罗他实在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在哥哥他上的舍命流血牺牲，他成就的救赎，而这些是我们今天愿意成为基督爱的奴仆。彼得说，你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疵的无玷污的羔羊的血。使徒行传也说，圣灵立你们，就是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做全群的基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为自己谨慎啊，也为全群啊，就是你们所有的这些羊群啊，牧养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血自己所血所买赎回来的，他买赎回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而再再而三在这里要讲这个道。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行事为人按照基督的教导嘛。腓立比书一章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相称。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要相称。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没有跟福音相称啊，我们连一些很不要说那么大的事情，连很小的事情都不是嘛。书房的同工跟我抱怨，他也没有跟我讲是谁，他也不认识谁。他说我们教会很多时候我们有会员卡，我们为什么发会员卡给会众？是因为我们希望得到会员卡的弟兄姐妹，你对这个教会是有委身的，对不对？所以我就给你会员卡嘛。美国让你入籍是不是要宣誓的？哎，你不可以说我拿了美国籍，我这个什么美国的义务我都没有的，没有的，对不对？我只要美国籍。今天中国人都做这个事啊。我拿了枫叶卡，我不过是想拿一下一个居留，我又不要在你这里居住。我对不起，这是违反基督教 ethical 的，这是违反基督徒的伦理的。但我们不管，我们只要得到好处，我们什么好处都有就好了。所以你当要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得到这个卡居留的话，你是对他要有委身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同样嘛，我们得教会的会员卡，我们是要向教会委身的，对不对？啊，今天不是，今天很多人不得，跑去书店买房买书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的会员卡凭会员卡九折。哎，他我不知道是谁啊，对不起，我如果刺痛谁，我道歉啊，我先道歉再签，但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所以我可以随便讲，对不对？我讲的是事实啊。跑去我们书店去买书的时候说，哎，我在教会这么多年，你不认识我？哎，哇，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啊！我们的规定说，哎，凭会员卡九折，还是凭熟悉的脸九折啊？但是我们就会凭觉得，我就因为我在教会很多年，所以我就应该来九折。我们同工不给打，还不高兴，还说你没有爱心。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在这里面看到基督所做的宝血买赎回来，我们众家外说是要我们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与我们所得的救恩相称。还有没有会员卡也就算了，对不对？还借了别人的会员卡来买赎九折。我知道他你不是，但是我实在想不通啊。你懂我意思吗？就好比我们进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门岗，哎，我来了教会这么多年，你不认识我吗？你进海关的时候可不可以这么说？你是要凭护照才可以进海关的嘛，对不对？既然我们已经规定了，如果以后我们可以改规定，你可以建议长执会说，所有持会员卡外国证件及门岗认识的人，那我们就可以改，对不对？但是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像是在谈那些很可笑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吧，求主让我们悔改吧。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灭亡之路啊。所以最后保罗说， 你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你们要在身体上荣耀神。